通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中县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3号，公元2007年8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读新闻提要：达拉喇嘛的访问对拉达克民众创造内心和平；西藏流亡政府驻英代表呼吁各国在西藏问题上做出实际帮助；印度独立日成立印度支持西藏政党；记者无国界发表新闻声明，批评中国继续践踏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的访问对拉达克民众创造内心和平。下面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达赖喇嘛的访问对拉达克民众创造内心和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自被迫流亡印度后，先后多次对毗邻西藏的拉达克展开访问，并且提倡民众要认真领悟和实践佛法教义，培养慈悲和调伏内心的重要性。拉达克印度全国广播电台节目总编辑索纳王就向本台表示，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2-3年访问一次拉达克，但是拉达克佛教徒未修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基督教等各教派的心中都热切渴望达赖喇嘛每年都能访问拉达克。
Holiness is concerned, it has a very deep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Ladakh. All the preachings, all the advices.
索纳王就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对拉达克民众的内心平和与道德平心等方面带来难以想象的帮助作用。他说，拉达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尊崇胜过所有拉达克历代国王和任何政府与宗教领袖。另外，设立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的拿兰托斯佛教中心负责人格西罗桑三登表示，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指导下，近几年来拉达克各界人士创建各种佛教组织，向民众介绍佛教理论知识，提高民众对佛法的正确理解。罗桑三登还表示，目前西藏人民处于艰难时期，拉达克民众有责任保护和继承从印度拿兰托斯流传下来的藏传佛教文化。据了解，拉达克佛教徒未修的各教派民众在每个佛教节日期间都自愿停止屠杀动物、买卖酒和肉类，并举行各种防身等佛事活动来回应和尊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教。挪威西藏之声特派记者国本加在拉达克首府列城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希呼吁各国领导在西藏问题上做出实际帮助。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希是在本月12号应邀出席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促进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大会时做出这一表态的。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希表示，尽管当今国际上在西藏问题和和平非暴力理念的关注和支持率越来越多，但是遗憾的是，各国领导在掌握实权作为国家领导期间和退出政坛没有实权后，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大不相同的。他指出，前英国首相塞西尔夫人作为英国首相的时候没有提过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在西藏，但是离开首相这一职位之后，在他的自传中有关西藏问题方面写了3章的内容，指出中国在西藏拥有主权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站不住脚的，并严厉批评中国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移民。次仁扎希还批评欧盟继续让中国践踏人权。他说，美国国会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的议案时，英国为首的欧盟各国连续2年没有进行过支持。他还引用英国前首相塞西尔夫人自传中的话说，中国向西方国家的依赖程度远要大于西方国家向中国的依赖程度。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次仁扎希最后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在西藏的正义斗争事业上做出实际的帮助和支持。 举办促进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大会的负责人维克特·斯芬斯发表讲话时，高度赞扬了达拉喇嘛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并指出达拉喇嘛的和平理念一定会给藏中两国人民带来利益。他在讲话中引用在西藏藏人供奉达拉喇嘛而遭到随意关押逮捕的情况，指出中国在西藏完全违背联合国人权宪章，剥夺了西藏人民的基本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权。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今天8月15号，印度独立60周年纪念日，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和西藏独立，在印度中央邦成立了印度支持西藏政党。印度著名支持西藏人士马黑希亚戴夫博士等印度支持西藏政党成员参与下，今天印度独立日，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巴尔正式成立了印度支持西藏政党，为了向世人宣誓为印度国防安全和西藏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要付出生命代价。马黑希亚戴夫博士从自己的身上抽出鲜血，用鲜血画了60幅为印度国家和民族独立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肖像。马黑希亚戴夫博士在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支持西藏政党称之为印度群众意见党，现有100个党员，新成立的党将致力于印度的国防安全和实现西藏独立事业，并表示他们将周游印度各地，通过向民众介绍因中国占领西藏而印度每年在藏印边界地区的巨大国防开支等，说明实现西藏独立对印度国防和西藏人民的重要性。他说按计划，他们将在1个月之内向印度有关部门进行注册等，完成相关工作之后将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政党，并将吸收更多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党支部等，进一步建设党组织。马黑希亚戴夫博士在本台采访中还表示，印度支持西藏政党将努力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邀请到印度国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记者无国界组织昨天发表新闻声明，批评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新闻自由等方面仍然没有兑现承诺和改善的迹象，并呼吁中国政府在奥运之前兑现承诺，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昨天发表的新闻声明中指出，尽管中国政府曾在2001年申办奥运时承诺会改善其恶劣人权记录，但是在6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在继续肆意践踏人权，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在声明中指出，目前中国政府还关押了30多名新闻记者、50名网民，其中的一部分人是自从80年代开始一直处于关押之中，而且对这些人冠上了泄露国家机密、污蔑重要领导人物的形象，以及从事颠覆国家活动等罪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声明中也特别批评中国政府对新闻采取压制的行为，指出从国外以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语言播送的10多个广播节目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干扰，上千个新闻网站和博客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封杀关闭。报道还批评指出，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阻扰外国记者到西藏和新疆等地进行采访报道。记者无国界组织也批评国际奥委会，指出不敦促中国政府兑现其承诺，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状况。国际奥委会的这种沉默的态度有损于国际奥委会的形象，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记者无国界组织最后呼吁各界，离北京奥运会只剩下的这一年里，要共同敦促中国政府兑现其承诺，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等状况。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的地位。即便是蒙古的势力曾进入过西藏，那么在蒙古民族和其合法代表自由的蒙古国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声称拥有继承蒙古势力及 范伟之主宣的说法岂非霸道行径？西藏和中国明朝间的交往是极为有限的，对那些部落的交往史，西藏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在这些史记中，没有任何能够说明西藏是由中国明王朝所统辖的记录。中国政府将明朝政府与西藏一些喇嘛之间的私人交往解释成西藏为明朝所统治的证据。事实上，与明朝发生交往的西藏喇嘛当中，没有一个是掌握当时西藏政权的人，所以与他们建立的任何交往对西藏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不可能有任何的损害。公元1350年，帕楚掌握西藏的政权，其后的公元1481年，政权被仁宾巴夺取。公元1406年，明朝皇帝邀请帕楚皇帝扎巴坚赞访问中国，但被拒绝。由此也可以清楚地说明了西藏并没有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公元1565年到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掌握政权以前，由第四藏巴统治西藏。在此期间与明朝虽有一些交往，但有关中国的势力深入西藏等事情则从未发生过。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噶当波章政权。两年后的1644年，满清军队入侵并征服了中国，中国因此成为满清统治下最主要或最大的区域。西藏与满清间的关系，公元1639年到公元1911年。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施主蒙古的固始汗帮助下成为统一的西藏之政教领袖，从此西藏人分给他公沙钦波及伟大的至高无上者的领袖尊号。五世达赖喇嘛的声誉还传遍西藏境外。五世达赖喇嘛不仅对蒙古，而且也对满清建立亲密的关系。西藏与满清间的第一次交往开始于公元1639年的清朝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新国首都番阳时。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并没有应允亲自前往，但派遣了代表到满清首都，并接受了满清皇帝提出的希望充当达赖喇嘛和其教派施主的志愿后愿望。从此开始了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间施主与被施主的关系。满清和西藏的交往与蒙古和西藏的交往一样，其中与中国并无半点关系。对满清王朝，外国历史学家欧文·拉兹莫指出，清是满族的一个国家，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满清在统治中国的公元1653年，满清皇帝顺着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访问。当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并正式出发后，满清皇帝亲自到离首都有4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对此，常驻中国的美国外交人员学者若亨总结道，为了颂扬达赖喇嘛而举行的任何典礼仪式的方式是任何自主独立的国家元首所能够或应有的全部。在中国的各个历史记载中，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或认识除此而外并无其他更多的。中藏间的关系是，当时达赖喇嘛的政治势力是以固始汗的武力为后盾，并得到整个蒙古地区的虔诚敬信。对此，满清皇帝也面临难于匹敌的局面。当时满清皇帝和五世达赖双方相互赠送了前所未有些至高无上的尊号，使十几年前开始的施主与被施主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牢固。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